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走入新约圣经，福音书，保罗、约翰，研读、反思、领受。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。
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，我是吴嘉恩。今天我们的课呢，题目是信心行为。那我们这几课呢，讲的呢，其实是两月历史的延续和转折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的主题是神，新约的神也是旧约的神。那我稍回温习哈，新约呢是承继了旧约的神观，也用了两月之间对神的描写来介绍耶稣。那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呢，是新约神学的一个神观的关键时刻。那福音书就记载了好几个耶稣的称号，而主这个称号呢，是福音书之后所兴起的最重要的名称。那这个与旧约就有联系，因为在旧约，主耶和华是超越的独一的真神。那现在我们在新约呢，我们知道耶稣也是超越的独一的真神。如此呢，新约与旧约是真的完全一致的。然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启示呢是更进一步了。而教会的神观除了成全了旧约的独一真神的神观，也包括了对耶稣基督的敬拜。所以旧约跟新约是延续跟连结的。那今天讲到新约的救恩，是另外一个有关两约之间延续和转折的问题。当然我们知道救恩在旧约到新约一定是有联系的了，不然就不会成为我们今天旧约新约一本圣经。但两者之间是怎么样转折呢？有什么不同呢？旧约的救恩与新约所说的有分别吗？这是今天探讨的问题。因为在有关救恩的问题上呢，旧约和新约往往被看成是对立的，截然不同的，就好像律法跟福音是对立的一样。甚至有人看旧约是律法时期，新约是恩典时期，这样看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意呢？两约的确是不同文字写的，所记载的事又相隔几百年。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先前也介绍过救恩的历史呢，当中的确看到有应许跟应验的一种神学上的进展。那么当然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是希腊文写的，在文学上好像又有很多的不同。因着这些的不同，我们也许可以把旧约称为律法的书，因为律法书占了很多的篇幅，而律法先知著作基本上是以律法为基础的。那律法呢，也可以说是旧约的简称，又或者说新约可以概括称为福音的书，因为耶稣传天国的福音是新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跟核心。保罗呢，也以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来传耶稣基督。那这些的福音的道理呢，旧约又好像没有讲得那么清楚，所以呢，福音这个词遍布了新约，看新约为福音的书也是有它的道理。不过我们不适宜把福音跟律法对立起来。华人教会熟悉的时代主义会把律法看为对罪人的刑罚，带来死亡跟咒诅。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呢，的确有这样的话说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律法尽管是训蒙的师父，但我们又记得律法最终带给我们的是神的救恩，是祝福。 旧约的诗人呢，也非常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救恩不是单方面的靠律法或者是靠福音这样讲的。那如果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话，就等于说靠行为可以得救了，就是律法时期这样子，又或者福音既是恩典呢，就垂手可得，不用悔改了，就好像新约有信心有恩典就可以了，不要理会行为了。那这样的把它分割呢，就失去了救恩的整体意义。律法跟福音呢，在救恩的整体意义上是不能分割的。我们纵然不靠律法，律法却是有份于我们所得的救恩。我们尽管是靠恩典得救，我们所得的恩典呢，却是包括了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呢，我们是愿意顺服神的律法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。我们要记得，整全的福音才是救恩的信息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放开律法跟福音的那种的对立的情况，或者是错误的传统理解呢，我们就会看到旧约跟新约原来呢是很延续的，而不是断开的。他们表面看来是有不同，但本来的信息是一致的，都是有恩典也有律法的。那以下我会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指出这两者的连续性。那第一是救恩跟救主，第二是祭礼跟律法，然后第三是信心和恩典。那先看第一个主题，救恩与救主。我们想想看，什么是救恩呢？救恩是什么意思呢？救恩是圣经中很实在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是圣经的内容的核心的关注。圣经本来就是一本讲救恩的书，讲神怎么样拯救人。那在圣经中，救恩也不单是一个字或者是一件事，而是一个丰富的主题。整本圣经收集了很多的教导跟情况呢，都是关乎人在困境中得到神的帮助。那分析为两方面，第一，生活上的，比方我们遇到病了、危机了、逼迫了、不义的事情了、灾难了，公义的神会拯救我们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在生命道德上失败了，面对审判了，我们也更需要神的拯救，这是罪的问题的拯救。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生活上的拯救，而不考虑到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在审判的时候得拯救的话，我们很容易会流入一种所谓富贵福音，就是只要神今生的祝福，不要在末世的时候理会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，也不理会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表现如何。那在这个福音的问题上呢，旧约和新约是完全的一致的。旧约好像见到神在生活上对以色列国家上都赐了很多祝福，不过呢，神也非常要求他们有遵守律法的行为。那新约呢，好像非常注重人在神面前的因信称义，但新约呢也记载了很多耶稣怎么样赶鬼啊、疫病啊，神对人生活的拯救也是救恩的一部分。所以在救恩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呢，旧约跟新约是一致的。圣经里面更重要的一点呢，是说救恩是从神而来的。那我们可以理解救恩是一般人给我们的救恩。圣经中 人有时候也会成为拯救人的英雄，比方旧约有士师，有君王，都是救人的英雄。但虽然是这样，以色列人呢非常肯定是耶和华神主动兴起这些的士师君王，使用他们去施行拯救。所以如果明白旧约的信息呢，我们知道那重点的是说救恩是从神而来，由神去施行拯救，也唯有神最知道人所需要的，唯有神能给人最终所需要的救恩。那耶和华主动兴起拯救，他是以色列的救主，这一点呢是不容错过的。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宣告，说唯有耶和华神是救主，比方27篇第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诗篇这样的讲法很多，我们看一句从以赛亚书来的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以赛亚书43章3节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洁，你的救主。11节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在这救恩的事情上呢，新约也是称耶稣为救主的。注意使徒行传4章12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这里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43章11节，耶稣在传道过程中借着医治赶鬼不断地证明有拯救的大能，门徒在他死后复活之后很清楚地肯定承认他就是那普天下的救主，他的身份与旧约圣洁耶和华，除他以外没有救主的耶和华呢是一样的。所谓旧约新约本质上都是与救恩有关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又一再与他的后裔立约，这些的行动呢都在见证神对拣选的子民的拯救，这个就与新约是一致了。因为耶稣在完成十字架救恩的之前呢，也一样的与门徒立约。路加福音为我们记载了，在22章20节那里记载说，他饭后照样的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原来约是神主动去立的，他的用意在于成为人的救主，赐给立约的子民有得救的出路。既然神是主动立约去拯救人呢，神也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，所以新约从旧约承传过来的是一位满有恩典的救主。用旧约的词汇呢，神是慈爱的，有怜悯的，对子民的爱是坚定的，忠诚的，信实的，纵然他们背叛失败，他也是长久忍耐的，最终要救拔他们。对于这样的神，以色列能够依靠自己吗？不，旧约跟新约是一样的，本福恩，人要有信心相信神的恩典和信实，才会领受他的约，接受他的拯救。这一方面呢，旧约新约都是恩典的约。那如果救恩从开始就是恩典的救恩，那为什么旧约会那么重视律法，强调祭礼呢？这里呢，律法其实是包括祭礼的，都是以色列人要按着规矩去做的事情，他们照着行就得祝福，不行就得到咒诅或者是刑罚。这样呢，表面看来呢， 律法好像能使人得福，人也是靠着行为得福的。但如果全面的去看，情况就很不一样了。原来旧约的祭礼和节期呢，是有两方面重要的作用。第一，让人有指定的方式敬拜神，维持与圣洁的神的关系。那么人就因为人的敬拜而能够住在人的当中。第二，祭礼呢，也是让人在生活上失败的时候有出路。就是当人犯罪触犯了律法的时候，借着赎罪祭是可以有出路的，可以得救的。祭礼呢，不是行律法得救，而是神的恩典给人有出路可以得救。利未记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的规条的时候，重复的说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，必蒙赦免。重复的说，表示人在失败中是可以很肯定的有拯救的出路的，这是神的关系可以和好的一个应许。这样来说，祭礼呢，其实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，一种的恩典。这一点呢，到了新约就更明显了。祭物本身不能赦罪，那以色列人就有人这样的误会了。旧约的先知和智者呢，都曾经纠正他们说，是耶和华自己亲自的赦免人的。到了新约，就看到原来耶稣才是真正有效的祭牲，也就是神自己亲自赐给人有一个完美的祭礼。这样的话，祭礼的基本意义就更不是献上什么，而是按着神所提供的方法去救赎，在失败中得到神亲自的拯救。到底来说呢，祭礼呢，不是人的行为，而是接受神的拯救。真心献上祭物的人不是靠行为，而是享受神的同在与赦免。那律法的生活也是相似的，是神赐给人的生活，去蒙神的喜悦，过圣洁美满的人生。世人呢，也是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，因为那是神赐给子民的教导，是恩典的礼物。所以说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。还有诗篇119篇，举个例子说吧，72节，你口中的训言或者是律法，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这不是神所赐的美物吗？再进一步说，律法呢，更是恩约的元素。律法呢，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约的当中一部分。如果细心分析那些记载在旧约的约，出埃及摩西的约，生命记的约的重温等等，我们看到一个立约的模式，就是先有了救恩，建立了救主和子民的关系，然后才颁布律法的。大家约定好了，有了守约的律法，然后才有律法带来的祝福，或者是不守法的时候带来的惩罚。再说一遍，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，明显是因为他先前把他们拯救了出来。就如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那这里的重点是说，我是耶和华把你救了出来，所以你就这样这样做，而不是说你要这样这样做我才做你的神去救你。是先有拯救才有律法的，也就是说，旧约也是先有了拯救的恩典，然后才颁布立约的律法的。而律法也包括那些在触犯律法的时候 的救赎的出路。理解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，现在来到新约的时候，也就更明白耶稣国度的福音是怎么样回事。神的国度是神与子民的关系，那耶稣是救主，管制我们，又怎能没有律法呢？这也就是雅各所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相信了耶稣，领受了他的救恩，就应当会拥戴基督的律法，知道耶稣对我们所行的有所要求，这本来就是恩典的一部分。至于祭礼呢，耶稣的死给我们证明了，说到底，罪的救赎不能靠我们任何的行为，唯有神是救主，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有效的祭牲，他的死成为我们对恩典的最终的依靠。以上解释了什么是救恩，谁是救主，又说明了旧约祭礼和律法是源于神的立约的。希望你已经看到，旧约跟新约都是源于恩典，是有联系的。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福音绝对不是彼此对立的。现在再进一步看新约的福音，新约的作者特别是保罗很清楚地指出，得救的途径是信心和恩典，那么律法行为那是绝对无效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保罗甚至把律法说成是与基督之恩对立的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四节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堕落了。保罗这样说，是把福音和律法对立吗？不，保罗并没有把福音和律法对立起来，他只是把靠神的恩典和靠自己守律法对立起来。问题不是律法和福音的对立，而是那倚靠的心态，靠神的恩呢，或者是靠自己守律法呢？律法本是好的，但是借着他靠着自己而不靠神，那就不是福音了。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上说明，律法也是圣洁的，是属乎灵的，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跟十四节。在立约的恩典中呢，律法是叫人蒙福的要求，在新约在旧约这都没有两样，并没有对立，只是保罗在阐述人的光景的时候，的确用了律法来代表靠自我满足律法的要求，那是保罗神学对人的状态的描述，不是对救恩的描述。我以前也分享过保罗的神学，当中讲到保罗把人的光景分为两大类，那些靠自我的不靠基督的，就是属律法的，不能领受恩典的，他们也不是圣灵所带领的，是仍然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的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保罗有时候会用律法来描述他们，所以就出现一种好像是对立的情况。讲到救恩了，律法是跟福音没有对立的。好，如果说新约讲得清楚的是因信称义和恩典得救，那问题是旧约有没有讲这些的信心和恩典的道理呢？旧约是透过历史的叙述讲出，所以有出埃及的得救故事，到了先知的时代，例如以赛亚书有讲出第二次出埃及的预言或者是应许，这一切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拯救故事。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以信心为主题，列述了 很多的旧约历史中的信心的英雄。在希伯来书的述说中可以看到，信心不是信或者是不信一次的表态，而是坚持下去的信而顺服。这一章列述的个人呢，描述的是不同的重点，有不少呢都是凭着信做一些主所喜悦的事情，非常的勇敢，甚至牺牲了生命。这不是行为是什么？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拯救的恩典还没来到，他们就信了，而他们的信心是与他们勇敢的行为互相配合的。因信而行，信和行完全没有矛盾，根本是同一回事。行动是信心的外在表达，这两者都是对神的恩典的回应。旧约充满了这样的例子。由此我们明白到，当保罗说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出于行为，而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他们说的没有矛盾。我们要全面的看救恩这件事。第一，救恩的源头是神，是本乎恩，神的恩，不是出于人或者是人的行为。第二，人能做的是什么？是相信救主，那是得救的途径。而三，律法不能带给人救恩，但律法是很自然的附在神的恩典里面，行为也是很自然的附在人的信心里面。难道保罗不知道这个逻辑？他当然知道，他就是因为有人把这个逻辑捣乱了，把律法看得过于其分了，所以保罗才针对性的提出一种类似对立的讲法，说要靠恩典，不要靠律法。这是为纠正而说的，一针见血。保罗更大的贡献在于为信心与恩典做好解经的工作。在加拉太书三到四章，他从旧约解释出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他说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还有，神是预先与他立约，其后430年才有司乃之约的律法。从保罗的解说，我们看到旧约在救恩的问题上是预备了新约，是与新约一致的。神的救恩是那么久的过程启示出来，是多么全面的一件事情，不可能只是福音与律法的对立而已。总结来说，新约是把旧约的救恩论承传过来了。初期的教会站在旧约的根基上去理解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，因此上面的三点都有新约的作者以解经的方式去加以论说。救恩与救主，耶稣是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就像旧约的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一样。祭礼与律法，耶稣是祭牲，唯有他才能拯救到底。那么信心与恩典呢？像旧约的一样，唯靠信靠耶稣，就是信靠神才能得救。这几点呢，都可以在新约中看到详细的解说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们下一课再见。